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节假工作日，
每天跨境电商圈总会有一些新鲜事儿在发生，
给你整个合集，
让你看看规律，
别只知道向前看，是时候回头盘点一下啦。
雨果特辑，只给最特别的你。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时段的雨果特辑。那么这个时段的雨果特辑将为您带来的是雨果网 CCE 跨境电商选品大会深圳站的一个活动特辑。那么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的是后流量时代跨境电商的微雨季，将由飞书互动渠道 NGCC 副总裁 Celia 为大家进行分享。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吧。
上午好，我是来自飞书申诺集团渠道和成长客户中心的 Celia， 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来为大家分享。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就是以上这九个国外的主流媒体在国内的一个一级代理商。那么我觉得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讲，我们应该是大家在出海淘金路上来帮大家去递铲子递锤子的人，所以呢我们希望来今天可以站在这个出海一线的一个位置，来为大家分享我们对于现在疫情常态化这个情况下市场以及全球的一个整体情况，包括营销的方式，我们来为大家做一个我们的理解，我们的分享。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三个方面来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一些看法。首先呢，就是在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国内的疫情已经比较缓和，但是在国外仍然有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跟疫情去共存很长一段时间。那么疫情常态下，整个国际的市场形势是什么样的？包括在一些之前我们非常主流的成熟市场、一些发达地区，以及在新兴我们有哪些可以去拓展的潜力市场？这些不同的地区是怎样的一些机会，怎样的一些挑战？然后另外呢，第二点就是在成熟的市场上，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有一些新的方式去拓展我们的业务，去获得我们在众多竞争中的一席之地。另外就是在这些新兴市场，我们希望向大家来推荐我们的一些看法，以及我们认为还有增长潜力的一些方式。首先呢，大家都知道在去年整个中国的跨境电商的业务有突破1.4万亿，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占了整体全球的一半以上。所以中国是作为一个我们有非常领先的地位，有非常优越的一些先发优势来存在于整个全球跨境电商市场上的，并且我们不仅做得非常的大，我们也非常的灵活，并且有非常高的增长，26%的一个增长同比，这个在全球市场来看都是非常高的，有以非常大的优势来领先于其他这些高成熟度的地区。并且我们随着接下来的一些消费升级以及国家政策的推动，我们相信在全球市场范围内，我们仍然能有一个很高速的增长和潜力的空间。那么在全球的范围内，我们再来看呢，仍然有保持2位数的增长，但是大家会看到这个橙色的线，它其实是在一个向下走的趋势，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时间可能我们增速会放缓，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并不用担心，因为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大的，在今年我们预计会有4万亿美元的一个市场。其实这是对于我们所有的商家，不管是卖家还是我们服务商，我们只要能从这中间去分到小小的一杯羹，就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值。并且我们相信在一些新的创新的科技的环境下，像社交电商以及直播电商这些方式的兴起，都会对我们之后有更加有潜力的地方可以去挖掘。那么我们分地区来看，其实会分成橙色跟绿色两个区域。像我们非常成熟的一些地区，大家知道的北美，然后西欧地区，还有我们增速非常快的以拉美还有中东东南亚这些地区为代表，这些绿色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进行更进一步去挖掘的一些地方。这张图呢，我们主要是想大家看，在我们以中国和美国两个巨大的最成熟的地区，它仍然保持高速的增长，但是能和中美这些地区增长优势相比的，也就是以墨西哥、菲律宾和印度为首的这些新兴地区，因为这些有非常大的一个人口优势，并且电商渗透率也没有那么高， 同时呢，随着他们的网络的普及以及更多的移动设备的普及，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待开发的人口，一些增量的人口去进入到这个市场。这个和我们更多的像竞争中美这些已经非常成熟的地区，会有更多的一些先发优势。那么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网购的人群的增速，就是人口红利。在这些新兴的地区都仍然 有很高的一些增量是来自于目前还没有参加过跨境就是网购的一些人群，他们会加入到这个人群的范围内，他们是我们一些增量的来源。像美国等成熟市场，他们人口可能进入到一些负增长，以及电商的市场非常的成熟，整个的结构是非常完善的，以及我们的电商的渗透率也很高，市场就会进入存量的争夺，这个对于我们中国卖家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去跟全球这些已经很成熟的品牌这些商家来竞争。而在这些新兴市场，我们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人口红利会逐步的释放，这些才是我们 更加容易去提前布局的地方。同时呢，在经济发达程度上也跟这个人也跟上一页是有 很大的一个关联。但是这里呢，我想特别的说一下印度。印度地区作为全球人口第二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它的一些设备网络环境等等的因素影响，它的电商业务并没有很强的被去开拓，就是覆盖率并没有那么高。虽然现在在一个短时间内可能受到一些不可抗力像政治这些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会进入到一个短暂的瓶颈期，但是全球化这个趋势是不可能被阻挡的。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应该我们有更大的一些趋势或者是潜力可以去拓展到印度地区，并且呢，随着我们中国的很多一些巨头已经提前布局了印度市场，所以就比如说像现在被禁掉的 TikTok 以及其他的一些电商的行业，电商的这些客户都在印度地区其实之前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时间我们可能短暂的一个休息之后，应该有更好的去着眼去学习印度市场地区的一些情况，一些营销方式，更加去深入的了解我们印度地区的一些消费者，能够为他们去提供更好我们的服务或者是商品，这个可能是我们在之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的地区。那么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先来做一下小结。从市场状况来讲呢，仍然保持一个两位数很高速的一个增长，并且是一个在全球非常广阔的一个市场范围，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前景可以去突破。那么在机遇方面呢，我们成熟的市场需要我们用更好的品牌、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能够去跟全球的这些商家中去竞争，获得我们的一席之地。而在新兴市场，我们需要做的是尽早布局，能去让建立消费者对我们的一个依赖性，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先发优势，去建立我们真正的一个核心竞争壁垒。那么同样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就不管是政治还是疫情方面的影响都会对我们来讲有非常大的一些不能控制的地方。但是其实我想说，就是在疫情大概四月五月的这个时间，以我们看到的 Facebook 和谷歌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卖家跨境电商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一个逆势的增长。就是我们经历了在中国疫情从疫情中最先恢复过来，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营销都可以去很大的优势去对抗全球正在疫情的一些其他地方，并且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一个广告的营销价格也获得了一个很大的下降。所以其实我们很难说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它也许也是挑战，但同时可能在背后也能有一个新的机会，它也是一个重新洗牌、重新去获得我们市场地位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想说的是，在这个前面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我们飞书申诺集团可以，我们作为一个出海流量的一个服务商，我们可以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支持和帮助呢？首先对于这些已经很成熟的市场，像美国、欧洲，这个都是我们之前过去的很多年一直在服务的一些客户最主流去开拓的市场，所以我们有非常成熟的经验，有团队可以去帮助大家来去塑造自己的品牌，能去打造我们更满意的一些客户的体验， 然后并帮助大家去挖掘一个客户需求。我们希望能在这种很激烈的竞争中去为大家提供我们的能力，去赋能，让大家成为这中间一个脱颖而出的这样的一个黑马。然后另外呢，在新兴市场这里呢，我们很希望说能够去分享我们对市场的一些见解，比如说像拉美、像东南亚，然后包括中东、印度这些地区，在这些新兴的地方，我们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开拓，我们去发展更好的一些在新兴市场营销的一些经验，然后去建立消费者的忠诚度，能去建立我们真的一个新发优势。那么下面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疫情经历了疫情之后，我们这些国外的消费者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消费习惯的变化。因为我相信这个疫情是真的百年不遇，那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会改变我们以及在海外消费者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购物习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首先呢，在过去的一年中或者说过去的很多年中，数码、家居、服装这些都是我们最主流的一些向海外出口的产品，也就是可能在座大家很多人都是在做这些品类，在全球上其实没有非常大的差异，它都是在一些成熟地区要经历很大的竞争。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卖家其实大家很苦恼的地方，就是我的商品没有差异化，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优势，我只能去卖的便宜，我只能去让出我的利润去打这个价格的优势。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增长最快的是家具家电这个行业，在去年有18.7%的增长，在全球来看是一个，我说明我们已经有很多卖家认识到，我在一直在去做服装啊，做这些之前已经很多人在卖的没有这些同质化的商品之外，其实还是可以有创新的，还是可以有突破，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可以去创造我更好的一个竞争条件。跳了一页。好，我们以某个主流的电商平台的数据来参考，这个是非常近的一个数据，就是刚刚过去的上个季度，在上个季度 Q2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3C 和服装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的一个趋势，因为大家都基本上被在家隔离，然后要更多的去适应一些在家的一些生活场景，所以呢像园艺、运动品、工艺品以及宠物产品、家居服这些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抓住这样一个优势。然后另外我也知道有很多很多客户其实在2月3月的时候，然后想要去卖一些防疫的用品，这个其实也对整个量有一些增长，但是它其实会受到一个平台非常严格的政策限制，包括说像口罩啊、额温枪啊这些都需要去提供非常多的一些资质，所以在这些产品不能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去想象在居家的一些场景是什么样的，因为大家可能之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仍然有居家的一些需求，这个我觉得是充满一个我们可以去想象的一个空间，甚至我们可以去利用中国现在很有优势的一些供应链或者是品类以及营销上的一些先发优势，去覆盖到向下去覆盖到这些外国外的一些场景，去引导我们用户的海外用户的一些需求。那么这个是来自 Facebook 的一些数据，也是非常就是在过去 Q2 非常准确的一些东西一些数据。这里我想说，除了刚才上一页我们有提到的这些家居类啊、运动商品类，我们仍然想说这个标所有标出来黄色的这些，它其实非常有意思，它是在全球的其他地区的卖家都销量非常好，然后他们去做的很大的一个量的，但是没有被中国的卖家发掘，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我们中国的客户并没有很多人去做这些，就像一些饰品类啊，然后一些健康护理，然后包括一些宠物用品，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的卖家这边还是新兴，但是在全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需求，然后已经被海外卖家有把握住机会。并且呢，随着西欧很多地区的一些疫情的好转，大家慢慢都开始走出门，开始有更多的聚会，那么以及下半年可能接下来会来的很多节日的这像感恩节然后圣诞节，这些方面都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点。那么我们想说在这样市场情况下以及产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结合不同的媒体的优势，然后来去获得更好的一个用更好的我们的转化率，然后我们的 ROI 呢？ 我们总结了在不同地区这些消费者他们更常去使用的一些社交的媒体，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流量的地方。 YouTube 和 Facebook 可能是整个西方最主流的使用人数最多的一些媒体，并且他们会在上面花很多的一个时间。这是美国的消费者，而英国的消费者跟美国其实非常的接近，都是把绝大多数时间花在 YouTube 还有 Facebook 以及 Facebook 旗下的像Messenger、 Instagram 这些等等。而我们的隔壁邻居日本市场其实是在成熟市场中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地区。除了主流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这些之外， LINE 也是他们会去非常非常频繁使用到的一个社交的工具，并且呢会比较像我们的微信和支付宝这些，它可能已经不仅仅是局限在社交，他们会把更多的一些精力，比如说像支付、通讯等等，都会放在 LINE 上来使用。所以在去打开日本市场的时候， LINE 是很好的一个突破点。另外呢还有我们中国的 TikTok， 也就是抖音的海外版，这个现在也是我们非常热门的一个出海的一个流量选项，并且呢它还处在一个价格的洼地，就是通过它来去购买是非常的便宜，可能对比其他的一些传统的主流营销来讲，它是非常低的价格可以去帮我们获得用户、获得市场。并且在 TikTok 上面的一些用户，其实他们非常的年轻，而且乐于去分享。如果我们的产品真的好，他们是很愿意去分享给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家人去进行二次的一个营销和购买的。那么在澳洲也一样，像 Facebook、 YouTube 这些都是最常使用的，但是会有一点不同，就是澳洲的客户他们会非常高意愿度的去接受通过这些社交媒体直接来下单、直接形成购买。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他们有过在 Facebook 这样社交媒体上购买产品的一些经历，所以呢如果想要拓展澳洲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去驱动客户的一个方式。在不同的一些组合，我们这一页其实非常的干货，是我们的飞书深度的优化师大家来去总结的他们的一个经验。因为我相信在座的这些大家来讲，应该有都处在很多处在不同的时期，比如可能刚刚入行还在探索这个市场，或者说已经有自己非常成熟的团队、自己非常成熟的一些经验。但是我们都希望能针对不同的阶段的客户去提供我们不同的一些帮助，并且呢可以去结合我们这些媒体它各自的一些特点，像 TikTok 的年轻化的人群、 YouTube 上的网红的一些主播，以及 Facebook 上可能更好建立自己的品牌以及形成购买，这些我们都希望能大家记下这些，希望对大家之后有一些帮助。那么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对于新兴市场我们要怎么从零到一百去进行一个实践，去打造一个优秀的品牌，或者去更好的销售我们的商品。以巴西市场为例的拉美地区，这个地方它也是 YouTube 和 Facebook 的一个非常非常深度的使用的用户群体，而且他们最不一样的一点是平均上网时长在全球都非常领先，有接近5个小时是花在这些我们更多的上网的产品上面的。所以呢能够使用这些社媒去占据用户的时间，可能是我们能形成购买的第一步。并且这些客户他们会非常愿意使用 WhatsApp 这些即时通讯的一些产品去和我们的商家、我们的卖家进行交流。我们相信可以通过这些来打造我们更好的一个客户满意度跟品牌的影响力。并且在东南亚应该是我们之前两年非常热门的一个市场，从2018年开始就一直大家在说要去东南亚淘金啊这样子。那其实也是他们都是 Facebook 和 YouTube 的一个重度的一个使用的地区，并且在当地是有 Facebook Shop 和 Instagram Shop 这样的一些店铺的形式，用户可以通过在 Facebook 的店铺直接去进行上传商品，并且形成给买家的一个购买。印度呢也是刚刚我们有讲过非常非常多的人口以及有很高度潜力的一个地区，并且呢 TikTok 是在当地已经渗透率很高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可能随着这个我们一定政治因素的一个限制，会对我们卖家可能造成一定的暂时的一个不利的一个环境，但是我相信这个全球化接下来的一个趋势会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拓展这些地区。以沙特呢为代表的一些中东地区，其实是我们这个高客单价的买家以及高附加值产品的一个非常好的销售地，并且他们也是像 Instagram 的销他们的覆盖率是高于 Facebook 的，大家更喜欢去分享，更有很多年轻的人群会去形成购买，抓住年轻人就是抓住我们接下来市场的一个未来。那么作为飞书申诺集团，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为大家来做什么呢？其实不只是我们帮大家去买流量这么简单，我们有自己的一些跨境营销的技术赋能平台，希望通过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经验和知识为大家提供一些更好的帮助。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兴市场的一个案例，是在今年来做的一个在拉美地区的一个电商 APP 的客户。大家可以看这两条线，就是蓝色的我们的一个转化率的转化的成本是一直在持续下降的，而 ROI 是在持续上升的。我们的优化师团队是非常有能力，也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去获取更高的一个转化，更好的一些付费的用户。并且我们还有一个 Sinoclick 的营销学院，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些知识、我们的干货内容以及视频包括直播课都会放在这个营销学院上，大家可以免费去获取和观看。并这是我们自己一些经验、我们的知识的一个总结，这个我相信会对所有出海朋友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并且我们也会请 Facebook 和Google 以及其他媒体的官方的人员来加入我们的一些直播课，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在线来参与和报名。哦，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方便的跟 Shopify 结合的一个产品，也是我们 Sinoclick 的一部分。大家可以通过 Sinoclick 去一键来获取 Shopify 的上面的商品，然后转化到自己 Facebook 的账户里面去，一键来进行投放，来帮助大家去减少了非常多的学习成本，也能够去同步 Shopify 跟 Facebook 来进行一个联动。并且呢还有我们的一个广告的播放一键的报表系统，就是如果你同时有 Facebook、 Google、 TikTok 这些媒体，其实不用担心说你可能没有办法管理，有很多账户我没有人来管，但是我们这个报表系统是可以通过一些自动化的一个视图，然后去呈现我们在各个媒体然后以及各个维度上的一个广告效果。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视频的展示，比如说像创意的类型，你是用图片的广告还是视频广告，还是轮播，以及性别、年龄这些维度，这些数据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报表来看到。然后呢我们希望这个是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来注册到我们的 Sinoclick， 获取到我们不管是营销学院的一些知识也好，还是我们的广告投放的商品也好，都可以通过这个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并且呢我们的展位就在这个位置的最后面，这个最大的这一个展位，所以大家可以随时到我们的展位上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就是这个飞书申诺集团，也就在这个可以在结束之后大家和我们进行沟通。好，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个时段雨果电台为您带来最新一期的雨果特辑。那么想要了解更多跨境电商的实操干货，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到雨果网。我是大熊，我们明天再见，拜拜。